时隔14年，北京造型宏伟的体育场鸟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上回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开闭幕式，而这一回则是迎接第24届冬季奥运会的开幕。此次冬奥开幕式以中国24节气为主题揭开序幕，场外在鸟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烟花，喜迎来自91国的选手。场内则安排76名不同种族肤色青少年的滑雪等表演，来呼应本届奥运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不过讽刺的是，相较于2008年夏奥吸引到史上最多超过80名国家元首或高阶官员的热络出席，本届冬奥面临多国抵制，虽然最后仍有60多国派员亲临观赛，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因抗议中国的人权劣迹，早就发起外交抵制，拒绝派官员出席。另外，新西兰、荷兰、瑞典及奥地利等国则以北京防疫管控太严为由缺席。总计近30个国家似乎以行动证明他们很难跟中国一起走向未来。对此，立场被外界视为亲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致辞时，除赞扬中国实现当年的申奥承诺外，还提及联合国大会先前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欧美喊话。巴赫说，
In this Olympic spirit of peace,
本着奥林匹克和平精神，我呼吁全球各政府遵守你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承诺，给和平一个机会。面对外交抵制，中国官方连月来一再重申反对美国带头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坚称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过有趣的是，冬奥开幕前，中国却自己上演了一场政治重头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习普会。普京是全球第一个承诺出席冬奥的元首，2月4日当天，他的专机降落时受到中国官媒大篇幅报道。同一天先后抵达北京的还有埃及、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以及阿布贾比王储穆罕默德、泰国公主施灵通等各国领袖人物，合计约20多人。习普会于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不仅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习近平首次与外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中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情势，中俄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习近平说，
人类社会啊，现在还是遭遇着诸多的挑战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呢，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针对冬奥开幕前的习普会，国际政治专家和维权人士都认为，恰恰反映出习近平正与西方民主国家分道扬镳，并与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们抱团取暖的国际现况。位于英国伦敦的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长期关注冷战危机与俄中外交政策，他认为普京在乌克兰边境陈兵150,000，惹来欧美各国同声谴责之际，飞抵北京看奥运，除了给足习近平面子外，也再次凸显两国在地缘政治角力上的相互依赖性，尤其普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一点。谢尔盖告诉美国之音，
对
俄罗斯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俄罗斯若因对乌克兰的武力威吓或升高欧洲安全的紧张局势而可能面临来自欧美的更多制裁，有中国这个在东边可靠的合作伙伴就显得更加重要。普京盼习近平能在乌克兰局势上做他的后盾，而习近平则有普京在台湾问题上为他撑腰。两国于2月4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此声明随即引发台湾外交部的抗议，于2月5日透过新闻稿严厉谴责中俄两国，此贬损台湾国家主权的不实表述和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外交部声明称，值此全球关注冬季奥运赛事，纷纷为各国运动员加油喝彩，也关注中国人权劣迹之际，中国政府借与俄罗斯高峰会操弄威权主义扩张，有辱奥林匹克五环所接诸的和平精神，这将遭台湾人民唾弃，也会被民主国家感到不耻。人权人士说，西方各国在两届奥运期间对北京的态度从热络转为冷淡，背后尽管也有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但中国的人权劣迹，包括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紧缩，恐怕才是各民主国家都跨不过的门槛。2008年京奥前，中国官方曾放宽媒体采访限制，还设立抗议区域等开放作为，一度获得国际赞赏。但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当年中国为了申办奥运而做出的各项人权承诺，随着近年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监禁、颁布国安法、摧毁香港民主、西藏宗教问题以及拘押台湾社运人士、加大对台军事施压而宣告破产。因此，台湾29个公民团体早于去年底就公开回应全球超过200多个人权团体的倡议，呼吁台湾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而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则以不出席开幕式来表态。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台湾代表团以防疫及交通因素为由决定不出席冬奥开幕式，但却在最后关头迫于国际奥委会的游说而改弦易辙，临时决定出席。施义祥说，
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天中华奥会还有体育署轻易的就在这个空洞的架子里面去翻转他原来的决定，更引起大家的愤怒跟抗议。
持续紧缩的新闻自由也是西方国家越来越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的一大原因。2008年京奥期间，中国首度开放境外记者可自行携带卫星传输设备，不经审核的采访报道，并首度准许驻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采访，还有限度开放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民也能看到部分国际媒体的报道内容。但今年，中国以防疫为由，将所有媒体限缩在冬奥闭环式的采访环境内。冬奥开幕当日，荷兰公共电视台 NOS 记者在国家体育馆外进行连线报道时，还遭中方保安人员强行架离，导致连线中断。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恶化，无国界记者组织于2月4日起与社媒发起国际宣传活动，透过对国际奥委会各赞助商之广告标语的讽刺来提醒国际大厂。如韩国三星、日本国际 Panasonic 等在中国所助长的严峻现实。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克里斯多夫·德洛瓦透过2月4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赞助冬奥的跨国企业无法宣称自己对中国政府利用赛事之举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呼吁这些赞助商不要成为中方宣传的帮凶，并避免助长中国对新闻资讯权利的打压。近年来，随着防疫以及中共战狼外交的敌意上升，能够留在中国采访的外媒记者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不仅在采访上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还不时传出遭民众围观骚扰，加大采访工作的难度。再加上习近平政府也越来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也下降，越发升高外媒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以冬奥预算为例，中国官媒报道，在官方强调节约和绿色办奥运下，本届冬奥只花了39亿美元，是20年来成本最低的奥运会。但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却以实际估算戳破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言，直至总成本应在385亿美元之谱，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10倍。商业内幕报道指出，中方引以为傲的新建场馆，如造价达1.86亿美元的国家速滑馆宾斯代，鸟巢和水立方等旧场馆的翻新费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关开支等项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中。商业内幕引述美国籍体育经济专家金巴利斯特的说法称，很难在中国获得任何准确讯息，因此任何官方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 至于冬奥的环保诉求也很可能是另一个假象。CNN 于一月底的调查报道直指，新建于北京延庆的滑雪场，其场址原属当地极具生物多样性的松山自然保护区，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才一改保护区的范围，显然是为奥运让道，牺牲环保。因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头，为了建雪场被移除了上万棵树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为了办奥运只能大量依赖人工造雪。 CNN 引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理学家卡门德荣的说法，质疑冬奥的做法难以达到环境永续。虽然对环境所造成的实际伤害有多大，因缺乏数据，外界也难以准确估算。对此，位于台中长期研究高山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的台湾生态学会理事长陈玉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全力要办好奥运，因此中国国内大概不会有人去质疑环境问题或在意西方的批评，但他说这是一个要正视的人道问题。陈玉峰说，
这些物种等因为消减的面积有公式可以计算嘛，就是物种跟面积大概是呈现二次方到三次方之间的相关，而且是随着面积增大，可能对某些物种会有临界值的这个伤害。
北京冬奥自2015年申办成功到开幕历时七年，但这七年间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西方国家外交恶化及香港民主运动等一连串内外的政经挑战。在未来两周内，国际舆论或将回到各国选手在冰雪运动场上的竞技拼搏，但不少舆论分析，冬奥于2月20日闭幕后，中国恐正式印证它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冰雪大国形象。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